平安，听到哈。好，我们今天啊，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合神心意的奉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它有很多的内容。其中第一个就是奉献。奉献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大家常常在教会能听说要奉献，奉献。但是这个奉献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像国内发生地震，大家捐点钱呢？这叫奉献吗？所以我们在考虑奉献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就是说，当我们做奉献的时候，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奉献？那合神心意的奉献，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教导我们如何去奉献。因为我们在世多少年跌爬滚爬这么多少年，在世上混了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关于奉献。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一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奉献。好，我们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先回忆一下，在去年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过奉献的题目。他提到奉献是关于心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一颗爱神的心，我们的内心是爱神的，那你奉献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困难，要容易得多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颗爱神的心，讲奉献就很容易啊，我们一起来奉献也就很容易。那在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有一个民族啊，叫以色列民族，神特别拣选他，拣选以色列民族是神的美意。以色列民族在被神拣选之前，在埃及已经待了多少年？400年。埃及那个地方啊，是很多偶像，他在埃及待了400年，有很多的这些风俗习惯啊，外邦的这些风俗习惯他们身上都有。所以神要将他们从那块地方要带领出来，神一定要改变他们，要训练他们，在诸多的方面要训练他们，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之前出来以后，在旷野中40年啊，借着律法来这些条规啊，来训练这些子民。因为如果一个从埃及地直接出来的子民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侍奉神啊，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个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一个信主的人，主一定要在各个方面来训练我们啊，他要在各个方面训练我们。那其中一个就是要在奉献这个上面来训练他的子民啊，让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啊，操练，让我们有一个操练奉献的功课。所以讲到这里，牧师提到是奉献是关于爱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爱自己的儿女啊，那我们儿女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是非常慷慨，是吧？啊，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你肯定毫无没有保留的给他。有的甚至我们中国人到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发现美国人很多不支持孩子去上大学，让自己去贷款。很多中国人就想不通，这叫什么啊父母。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爱孩子的。OK， 当儿子来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爱他，我们愿意满足他一切的需要。甚至他们结婚生子，我们还来帮助他。我们退休的时候还不退休啊，我们还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爱，愿意来帮助他们啊。如果我们的爱人啊，你非常爱他，你也非常当他提出来要买一个钻戒的时候，很贵是吧，但是你也愿意来给他，因为你的心中有爱啊。所以我们提到牧师提到这个奉献是关于心的问题，就讲到一个核心的事，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在被神训练 成为基督徒以后被神训练，他要在一个方面来训练我们来爱他。如果我们有爱神的心，那么奉献就没有问题。那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经节是哥林多后书8章1到12节。那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看一下，没有圣经可以在这上面我把圣经就打在上面。哥林多后书8章1到12节。好，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爱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恩慈的事上要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已经有一年了，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所，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我们在讲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一群蒙了你大恩典的人。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心，将你的爱赐给我们。主啊，改变我们的眼光，能更多的爱你。主啊，能够有一个合神你心意的奉献。今天我们将这个题目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话语赐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合你心意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读的经节，我们就可以学到什么是奉献，怎样奉献啊？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奉献。那你看到这个经节中提到一个教会叫马其顿教会啊，等会我们要讲这个马其顿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那神借着马其顿教会，借着这12节的经节来告诉我们一个奉献的真理。他说这个教会呢，他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啊，但是呢这个教会却有满足的喜乐。这是不是有矛盾啊？是不是看似是很矛盾的？在患难中，在大试炼的时候，他有满足的喜乐啊。第二个，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也是一个看似很矛盾是吧，极穷他们有乐捐的厚恩。再往下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啊，这个就又深一步说，这个教会看似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能够按照力量去奉献，而且还过了力量。所以这些问题当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思想，神借着这几节经节到底要再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 这个教会说有甘心乐意的捐助，不但如此，还再三的求我们，再三啊，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好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舍去一切可舍弃的，他们都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与神的事工有份。啊，神就借着这么一个教会，这些经节来告诉我们他心意中的奉献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小题目是说奉献是出于爱神的心。啊，我们刚才也讲过爱神啊，如果你大家爱神啊，愿意爱神啊，知道这个神的恩典是多么浩大，那我们爱神就很容易啊，我们再讲奉献也就很容易了。那好，在讲之前啊，有一个调查，有一个 Banner Group 啊， Banner Group 这个 group 在常年的跟踪调查美国人啊，他是怎么奉献的啊，他做一系列的调查，他的调查结果呢在2004年公布了，说2004年的时候美国人依然保持着乐捐的趋势，基本上 80% 的美国人啊，在那一年都一次或者多次向非盈利的组织或者教会捐过钱。那他当发现这些结果的时候，他顺便啊，又调查了一些，到底美国人中间哪些人是不愿意奉献的呢？不愿意捐的呢？啊，他这结果就有了。最不乐意捐献的人群，小于25岁的年轻人。哎，这个大家可能还能理解，那年轻人嘛，还没有挣多少钱，是吧？还比较穷，啊，不愿意捐钱啊，给教会或者是非盈利组织，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第三个是东北部居住的人群，啊，大家想，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亚裔、西班牙裔人群 ，OK， 那么这一些人群中都是不愿意捐献的。那我就说，这个东北部居住的人群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我上网一看，哦，东北部居住的人群是比较经济发达的，啊，发达的地区。那个文化是多元化的，在美国啊，东北部这么一帮人，他们当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化的时候，脱离了美国当初基督教立国的这种宗旨的时候，他们虽然富有，但是他们在捐献上确实很可怜，很可怜啊。还有无神论者、不可知论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啊，无神论者。不可知论一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啊，以自己，什么都是我抓取，啊，只要抓到我手上的就好，我不管其他人，没有神，啊，唯一个没有神，他就没有爱心，爱心就少，他关心其他人的机会就少，你让他去奉献，你打破头他也不愿意奉献，啊，那么很可惜，我们亚裔也列在其中。不好意思，列在其中不愿意奉献的人，那这可能跟我们的传统有关系啊。从国内跟那个环境中移民到这里，它有一个文化传统的关系啊。那我们再看2006年，同样一个 group 他就调查，那一年从个人美国人个人捐款啊，捐助达到295亿，那其中70%到80%的捐款都是来自个人的，啊，大家不要想到美国人做这些慈善事情啊，捐款给非盈利的组织来研究癌症啊，研究艾滋病，捐款给非洲发展中的国家啊，这些帮助穷人的这些事情，别以为这些钱都是来自比尔盖茨 ，OK， 这些钱大部分都是来自个人。平均每个家庭在那一年捐赠$1000，啊，那在还有一个 group 呢，叫 Interaction， 这么一个组织，他在2007年的调查啊，通过这个组织而向发展中国家所捐赠的这些捐款啊，达到了490亿， 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啊，但是其中330亿美元都是来自美国的，啊，所以这个捐助，个人的这些捐助，当时已经超过美国当年对外的援助，所以你就看到美国真是一个乐捐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够捐这么多的钱来捐助这些研究，捐助这些贫困的人，它是有个根基的，啊，这个国家它是以基督教立国，当然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啊，但是你看历史，美国就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教的国家的基础上，跟这些人民啊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来献出帮助穷人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调查显示，有信仰的人群中的这些捐献比无信仰的这些人的捐献要高高远超过4倍，而且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啊，叫 volunteer 志愿者服务中也远远高出这些非信仰的人群。所以我们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大概能够考虑到啊，能够想到为什么美国是一个乐捐的国家。难道他是吃饱没事干吗？他肯定有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国家中。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节，当我们在读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借着马其顿教会啊，在这些看似比较矛盾的这些经节中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心意啊，他们在患难中大试炼中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显出乐捐的厚恩，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过了力量，再三的求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要在神的事工上有份啊。那我们说这个马其顿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啊，看一下地图呢，你看这是其中有一次保罗啊他宣教的路线。你知道保罗在将福音从中东耶路撒冷一直传啊，传到叙利亚，然后传到现在的土耳其啊，现亚细亚，一直传到欧洲啊，到现在的希腊雅典啊这些地区，从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将他的福音传遍了整个亚细亚啊，传遍了欧洲。这个是走路去的啊，不像我们今天开着车是吧。他在中间，在圣经中记载他受了极大的挑战，他在这传道传福音的过程中他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他为什么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教会在后面支持他，才能将这个福音传向地极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马其顿教会，大家如果能看到，实际上马其顿是当时罗马统治的一个省啊，罗马统治一个省。那个马其顿呢，这地方在圣经中提到的6个地方是圣经提到的，就在马其顿这个省里头。那么其中有2个教会啊是我们明确知道的，怎么呢？因为他写的书，写了一个腓立比书是吧，那么腓立比教会正好就在这儿啊，还有一个铁萨罗尼加前书和后书。所以当时这2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那同时有其他的4个地方也在马其顿这个省提到，估计从圣经上看保罗也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发现马其顿教会这个地点，马其顿教会有这么多的教会在那儿，都是保罗经过几次宣教建立的教会，而且建立那地方的教会。那么我们当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个地方是哥林多，是不是啊？提到哥林多，那哥林多在什么地方呢？哥林多在这儿，看啊，哥林多还有雅典，这有2个很近的地方 那个哥林多这个和雅典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港口啊，它的文化，各样的文化，当保罗在这里传教的时候，到那时候都发现那里头的偶像非常多，人们拜偶像成风，什么都拜。这个地区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非常富裕，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啊，人们，但是这里的人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啊，来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哥林多也是这么一个教会，虽然被保罗建立，但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借着哥林多前后书来教导那地方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今天保罗也借着这几句话来告诉哥林多教会如何去奉献，怎样去奉献。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背景以后，我们再看我们的经节就比较容易了。好，那我这些经节呢，我们大概就熟悉了啊。我把神给马其顿的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马其顿教会是非常穷的一个教会，对吧？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在那个时候保罗传教啊，传福音的时候已经开始基督徒受到逼迫啊，那个试炼是真的试炼，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为神来传讲神的福音。他们那个地区是落后的，但是他们虽然是极穷，但是他们显出乐捐的厚恩，他们按照力量，而且还过了力量，祈求在神借着保罗宣教这个事工上与神的事工有份。那好，我们再进一步想一想，马其顿教会的特点到底有哪些呢？啊，刚才讲到很穷，而且不但很穷，而且极穷。我们中间有没有极穷的？恐怕没有啊。如果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极穷，他肯定有很多的需要啊，很多的在那儿地方需要金钱的地方，还能奉献吗？啊，这个大家要想，还要不要奉献呢？我明天的可能工作都没有了，啊，我明天这孩子上学，啊，我明天的这些住房有没有保障呢？很穷，但是这些种种的原因似乎没有阻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奉献，而且在那个环境中是大逼迫。大患难中啊，明天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可能明天就被抓到监狱里头，有可能的。为着信仰啊，在那个逼迫环境中什么都是非常挑战啊，按理说有种种的原因可以不讲奉献，哎，让富有的地区的弟兄姐妹去奉献好了啊，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对吗？我有很多的需要，而且收入又不多，我怎么能够去奉献呢？那应该他富有一点，他奉献嘛，是吧？很多的理由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这个教会却是乐捐的，他甘心乐意，而且渴望在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啊，他是按照力量，而且过了力量。所以当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思考，哥林多教会，他真是愿意。一个愿意将自己献给主的教会，他真的表现出了一个能够爱教会、爱神的事工、爱神他的心意的一个教会。那么大家可能想到哥林多教会很穷，而且极穷，那他可能奉献的一定很少，这是大家常理，对吧？很穷嘛，那他给奉献的东西金钱一定很少了。但是大家你翻到我们今天读的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当你看到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看到二十节啊，二十节的时候他说，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 所以这个使我们能够跌破眼镜。哎呀，一个极穷的教会捐的这些款啊，捐献的却极多，以至于当时很多的其他人要攻击保罗的人，又因为保罗收的这些捐献很多而想挑保罗的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穷的教会能够捐这么多的捐款呢，来支持神的事工呢，能够支持保罗从那么小的一个耶路撒冷将神的福音传遍整个欧洲啊，亚细亚、叙利亚，以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受到这些恩典呢？福音能够传到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很难的。所以这个地方提到马其顿教会，它是不吝啬的一个教会啊，它愿意捐献，而且这个捐献当我们看到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读到第十节，他说，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你们与你们有益的，这个你们是指的哥林多教会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富有的教会，港口城市，按理说那里头的弟兄姐妹是富有的啊，那工作也很好找啊，因为你就像我们现在离 NIH 很近，很多 NIH 的工资比那大学高多了啊，我们在这个马里兰最好这个地区，全美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比较高的地区，你自然收入水平就高了。这个哥林多富有的教会，保罗在这里说他们起此奉献的心已经一年了，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成。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虽然是一个富有的教会，但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却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啊！来提醒他们，既前起这个心意就应当办成。那神在这里也说，马其顿教会是按照力量也过了力量啊，我们就没想到我们最近我们这个教会要建堂啊，这在建堂的这件事情上，我确实看到了有些弟兄姐妹不但是按照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他对捐献这件事情上，他爱神的心的这件事确实显示他是爱神啊，愿意为此摆上啊。当我们去年说我们啊愿意弟兄姐妹来认捐的时候，感谢神啊，我们在短短几周之内我们的捐献已经达到将近200万，很多弟兄姐妹真是按照力量也过了力量来捐献，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主在我们这教会中要做他奇妙的工作啊，奇妙的工作，甘心乐意。而且马其顿教会说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是有份的啊。等会我们要分析说这么一个教会是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呢？啊，怎么样能够使自己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的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马其顿教会，他把神和钱来比较一下的时候，他发现神比钱怎么样更重要，是不是这样？哎，他虽然有钱，但是他不留下啊，他这个钱愿意奉献出来，显然神比钱是要重要啊，而且有爱心，极为宝贵，合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接受的奉献是真正的奉献，是爱心的奉献，他接受这穷教会的奉献来支持富教会的事工。 神是乐意接受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啊，因为这才能蒙神的喜悦。哥林多教会有信心，啊，有口才，啊，打着引号，有知识，啊，但奉献上却实在有亏欠，啊，可怜得很，爱心不够，啊，爱心不够。好，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概要思想几个问题。如果今天神问我们这个问题，说是不是等了我们富有了以后再去奉献呢？等我们有钱了啊，再去奉献呢？等我的工资涨到六位数以上，打个比方，我再去奉献。OK， 等自己这个收入啊减掉花销剩下了啊，再给神一点点，施舍给神一点。OK， 基督徒真的能做到甘心乐意的奉献吗？真的能吗？这是很多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的一些问题。一个基督徒真的能做到甘心乐意的奉献吗？有的人说，那可能你奉献可能是太傻，甘心乐意奉献的人肯定是傻瓜 ，OK， 或者是一时冲动，啊，一时感动奉献了，奉献了以后又后悔了，啊，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弟兄找到牧师说：“牧师啊，哎呀，我上周奉献了5000块钱，我现在后悔了，实际上我只想奉献1000块钱。”那就把4000块钱再还给我吧。那个牧师说：“弟兄啊，对不起，奉献给神的就已经是神的了，不能再给还给你了。但是弟兄，我要告诉你，你奉献的5000块钱，在神的面前只相当于1000块钱。”所以，弟兄姐妹，奉献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要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啊，好，按照力量奉献，而且过了力量的奉献，能不能造成我们的缺乏呢？我们按照力量奉献真的是已经不错了，如果我们还能按照过了力量再去奉献，那明天我这个日子怎么过呀？是不是？哎，这很多的问题就围绕着。那我们今天呢？就加上问题呢，从圣经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是奉献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奉献出于爱心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如果你要没有爱心，你在奉献上面是根本迈不出这个脚步，你的脚步非常沉重，你的心里非常纠结啊。现在国内一个新名词，很纠结啊。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根本没法做到。所以第一，你要思考神的爱啊，要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第二件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既然要奉献，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奉献啊，明白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去奉献。好，既然讲圣经有关奉献的题目，我们自然要提到旧约。那旧约中有哪些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呢？我们发现圣经中直接提到十一奉献有47次，旧约34，新约17次。这个并不是说有关奉献的内容，是直接提到十一奉献啊。那么我们知道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啊，当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是吧？哎，胜利而归的时候，他掳掠了很多战利品的时候，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十一的奉献。他的奉献是奉献给谁的呢？哎，麦基洗德，是吧？哎，这个麦基洗德咋这么好呢？这个亚伯拉罕得了那么多财产，为什么要给他？啊，当我们读到后面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这个麦基洗德在新约中，啊，他是无始无终啊， 那么基督也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所以在旧约中，亚伯拉罕将他的祭物献上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献给麦基洗德的，他是献给神的祭司，是献给神他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就知道，神就在那个时候带领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教导亚伯拉罕如何来奉献。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能避免的功课，都要在神的面前要好好学习的功课。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那么当我们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有的弟兄姐妹以为十一奉献是个单数，对吧？十一奉献那肯定是10%吧，十一嘛，是吧？一算出10%。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你去看原文啊，因为我们这个汉语翻译过来没有单数和复数，但你看翻译原文的时候或者英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十一的奉献不是单数，十一的奉献是复数啊。这个大家，这个第一个十一奉献是什么呢？到底有几个十一奉献呢？我们从圣经中啊看了一下，第一个讲到是归给神的奉侍，而且或者是给侍奉神的，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在利未记27:30-33讲到，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主在教导他的子民说，看你们所有的收入十分之一是要献给神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是属神的，要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第一个十一奉献啊。那么类似的经节说，凡以色列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人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些十分之一是来归给神，或者是来给这些在神的面前专门侍奉神的人。Peter， 你给我弄起来。好，第二个十一奉献，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啊，在生命记14:22啊，我们大概说翻一下，生命记14:22，他提到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们田地所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取一份，又要把你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羊牛群由羊群中投身的，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选择要立你立他名为，要立他名的居所。什么意思呢？就是每逢过节日的时候，你们要取十分之一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这干什么用呢？就是来庆祝，让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有一个欢聚的时间，一起敬拜神的时间。而且他在28继续，生命记14:28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母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这个里头第二个十分之一包括宗教节日，包括在每逢三年还要献上十分之一，哎，来用在这些庆祝，用在周济穷人、孤儿寡母身上啊。所以这里的十分之一呢，另外一个十分之一啊，还不止十分之一，因为每三年你还要。当神说到这里的时候，神特别讲了一句话，大家注意啊，在后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你这样做，啊，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神知道这些事情是很难办到，但是神说如果你这样做，他要赐福于你，他要赐福，因为赐福他是赐福的主啊。所以第三个我们大概说一下，这就是在旧约中提到的，当以色列人啊，他们说我想要一个王来统治我们，神就是不喜悦这件事情，因为神是带领他们的，是吧？但是他们不喜欢让神带领，他说神啊，你让兴起一个王来带领我。那个时候神就来警告他说，你们要小心，如果你们要想要王，这个王将来可不是说给你们服侍你们的，这个王将来是要统治你们的，你们所收入的十分之一要给他的，你们的儿女，你那疲惫啊，你们的这些仆人都要当这君王的仆人，为他效力，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听，他们说就为我们设了一个王吧。所以当时他们还有十分之一要捐给这些上税啊，捐给君王，所有以色列人无一幸免，没有一个幸免。但是这里大家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个不是圣经讲的奉献，这只能说是上税啊，捐献。我们今天所讲的奉献是给神的，给神的才叫奉献。 OK， 上税的这些不叫奉献啊，不是我们今天圣经中讲的奉献。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总结一下。第一，旧约中仿奉献的是福数，献给神的啊，给那些侍奉在神的面前的。第二，每逢节假日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庆祝，而且这些钱用在捐助那些孤儿寡母啊，那些需要的穷苦人身上啊。如果你在看旧约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犯罪了以后得罪神，要献这个赎罪祭啊、素祭、平安祭，再加上这些事的时候，你发现整个十分之一十一奉献不止20%了，至少20%到30%。所以当在马拉基书的时候，神在这里问以色列人，他说神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这是神对当时以色列人说的。但这以色列人就回问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回问神，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朴树和当献的供物上。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旧约这个圣经的时候，当问说你们为什么要夺取神的物呢，这么来斥责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你就非常能够了解神在斥责他们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也非常明白神在什么事情上要斥责他们。所以当我们如果看到这些十一奉献的在旧约中的教导，我们就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奉献啊，我们是怎样奉献，在旧约中那些的榜样啊，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教会的事工啊，所有教会的事工，神的事工是用弟兄姐妹奉献的钱来开展啊。如果你不奉献，他不奉献，都让富有的弟兄姐妹奉献，神的事工没有一天能够完成。而且说一个人赚取的这些金钱，你愿不愿意奉献，你的十分之一肯定会出去。我们就像一个不愿意奉献的基督徒，就像你抱着一个有洞的大财大一个大包啊，你边走边撒，实际上已经出去了，已经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你们夺取神的物啊，夺取神的物就是夺取你自己，因为神已经从你们中间收回了他的祝福。就像这个洞，神的祝福不再临到你啊。所以在旧约中神就这样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将奉献这件事情要好好的学，知道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啊。好，那我们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呢？第一个，在奉献要学习超越。啊，我们知道基督徒不要被金钱所捆绑，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啊，如果金钱做我们的奴隶，就好办；如果金钱做我们的主人，这个金钱是一个非常坏的主人。由于有钱，能够产生很多的邪恶。由于有钱，它可以抓住你的眼目，抓住你的心，使你一辈子都在上面缠绕、痛苦、追求。最后你发现一生中你所积累的这些财物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你以为给你儿女所积攒的钱财对他们是一个祝福吗？很多的儿女当从父母得到他的遗产的时候，对这个孩子是一个灾难。所以你怎么样将孩子也一起带到神的面前，说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追求，好好的奉献，使这个金钱成为你的奴隶，使这个金钱成为一个祝福。我们要从神赐给我们的东西中拿出一份来还给神，来感谢神。所以这个需要训练我们的心，训练我们。而且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发现来到这个大家庭中，我们就有神的恩典。你弟兄姐妹奉献一份，他奉献一份，这个家庭就有爱，就有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当一个不信主的来到我们中间，看到你们中间的爱，他就将荣耀颂赞归给神。所以在新约中，我们看一下新约中没有十一奉献的教导。一到这个大家，哎呀，弟兄啊，你一谈到新约中没有十一奉献，刚才让我出了一身冷汗。这个没这个教导，太好了。但实际上，你再往新约中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奉献这个主题是贯穿在新旧约中间的，这个主题没有变的。虽然没有教导，但这个主题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新约的教导，它是20%的奉献吗？30%吗？50%？80%？这个80很多人要咬牙才出来，80%。OK， 这到底是多少呢？圣经说你全人的奉献，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就跌破眼镜了。要全部奉献，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啊，要全人的奉献。你这个人要奉献，它其中包含的意思是说，你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主，最好的，不是你多余的，不是你不要的，不是残疾的，是把你最好的献给主，甘心乐意，全然摆上。如果在旧约中，一个半舍克拉就相当于10美分吧，能够赎你的罪。在新约，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将自己的生命都倾倒了。难道我们不比旧约那些更应该奉献吗？如果1/10都能够在按照律法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1/10还能成为我们的拦阻吗？所以圣经说，所以弟兄们啊，在座的弟兄们啊，包括姐妹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里头，神在这里教导我们慈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全然的奉献。所以在这里，那如何奉献啊？我们大讲，第一，奉献就是奉献，不要讨价还价。奉献就是奉献 ，OK？ 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在讲到这第一个题目，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有一天啊，有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苦苦哀求说，神呐，我这个读圣经以后发现 在你一千年就相当于一秒钟，是不是这样的？千年如雨过的昨日，一千年一秒钟，在你面前一千万就相当于一分钱。主啊，求求你就给我几分钱吧。在神的面前祈求，神说好啊好啊，你等一会儿。OK， 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就是这样。很多的基督徒来到这里只知道索取啊，神啊你是丰富的神，求你给我给我给我我的，但从来没说要奉献。奉献奉献就像割肉一样，很痛的，很痛啊。那有的人呢，我听到有的人说，神啊你让我中一个乐透大奖，两千万的乐透大奖，我就将50%献给你来建堂，好不好？好，一千万建堂的当然好喽。但是你想到神会这样去帮你吗？你也太会做生意了啊！让啥办帮你，那神帮你肯定一帮一准呢。这个生意做得太好了，神给你两千万，你拿出一千万，你还剩一千万，这个生意太好。你说觉得神会这样吗？你这样奉献是说，神啊，你让我发了，我再来奉献。今天我不是这样讲，奉献就是奉献，无论你现在处境如何，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主，在你的家庭中做主，在你的金钱中做主。奉献就是奉献，不要讨价还价啊。第二，奉献不能太聪明啊。我们有一个有三个弟兄啊，讨论奉献的事情。一个弟兄说，哎呀，我有金币啊，我在前面画一条线，也不知道他的金币从哪里来的，反正我是没有金币，前面画一个线一扔抛出去，只要在线外面的都属于神的。第二个弟兄说啊，那你也太这个取巧了，如果你想往后抛呢，那个钱都归你啊。那说，那问他第二个说，那你怎么奉献？他说我不像，我呢是画一个圈， OK， 我往上一抛，落在圈外的都归给神。那第三个弟兄听了就说，那你也太取巧了，因为如果你要画的圈跟足球场那么大，任抛你怎么抛，他还不是归你吗？那就说这两个弟兄，那第三个说你怎么奉献的呢？他说我也不画线啊，我也不画圈，我就直接往上一抛，说主啊，你要的你就取去吧，全然取去。所以在神的面前，这些基督徒是不愿意奉献的，你发现没有？他不愿意奉献，实际上心里说，哎呀真难呐，这个钱我挣的不容易，我不能奉献，我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需要，我不能奉献。所以在神的面前耍小聪明，跟神绕圈圈啊，以为这个钱是他的，以为抓在自己手里的不会失去了，以为抓在手里的就是属于他的啊。奉献不能勉强，奉献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爸爸有一朵非常漂亮的花给他的女儿，这个女儿一看，哎呀，这个花真漂亮。然后爸爸想试试她，说：“女儿啊，你把花再还给爸爸。”这个女儿非常为难，看了半天，最后还是说：“那就撕一个花瓣给你吧。”然后父亲再问他要一次，他再撕一个，再要一次，再撕一个。最后爸爸手上有一朵花了，但是已经怎么样？惨败了，缺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奉献，要么是不好意思，要么很勉强，哎呀不，奉献奉献一点吧，啊，这个牧师在上面讲到，就不好意思奉献一点，啊，这样的不是我们所讲的教，这个奉献，这个不是我们所讲的奉献，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奉献，啊 ，Peter 啊，好，奉献就是现在 ，Now，OK。Okay？不要等你说我工资涨到6位数啊，神让我的工资连涨3级， 我的收入减去我的这个支出剩余了，我再奉献。圣献奉献就是你现在无论你收入的光景如何就去奉献啊！而且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气息都是神给你的。你看那阳光、雨水、空清情，我们的家庭都是神白白的恩典啊！所以说一切都是神的，我们要甘心乐意把属神的那部分再还给神。那我们中我们好不好来一起说，我的一切都是属神的。感谢主。如果说这句话在你来说很难的话，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我们再来说一次，我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好，我们是神的金钱的管家啊，他交给我们的这些金钱是让我们来管理的啊，但他的方法跟世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欧洲，如果你去了很多欧洲国家，工资发下来你愿不愿意10%已经扣下了，叫宗教税。所以在那个国家中10%没有人认为那个10%是属于自己的，已经扣了，所以他认为90%就是自己的，没有问题的。今天神不这样做，神说我给你100%，让你自己返回来10%，让你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那说我们到底奉献多少呢？神说我奉献，有的人奉献10%出去了，就剩下90%了吧。在神的那里他的公式说，你奉献10%，你还剩下100%。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给你了110%。奉献，神完全知道你的能力，啊，所以这但是弟兄姐妹要小心，很多弟兄姐妹又思想了，开始思想说，哎，神给我多余10%在什么地方？又开始思考了，啊，你不用担心，你奉献，神一定会保守你。没有听说一个人奉献而穷的。所以我们在讲奉献的时候要先把自己献给主啊，如果有爱神的心献给主了，我们好好的祷告啊，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困难啊。按照心所酌定的，你先思想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家庭收入就这么多，我在你面前应该奉献多少才是你喜悦的呢？好好祷告，把原本神的归还给神啊，而且要提前预备，提前预备好啊，免于试探，这样可以免于试探啊，也不找借口。很多人哎呀，我可能明天去工资，可能我明天那个工作，没有借口，你现在的收入现在就来奉献。所以我们奉献关键是神在神的面前，神要改变我们，训练我们的对金钱的眼光，来改变我们爱神的心啊。这个奉献不光是要是一个祝福的一个渠道，而且它有更大的目的在后面。他们借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小小的奉献，它可以支持教会的事工啊，它可以成就神更美好的旨意，使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今天也有一个地方在地上能代表神，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遇见他，归向他，能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当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后面没有负担，能够将神的恩典传讲给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灵魂，开展更多的神的事工啊。有了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更能彰显神的爱，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更多的没有缺乏，我们更多能荣耀主的圣名，能够同享福音的喜乐啊，同享神大家庭的喜乐，同享国度的喜乐。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国度征战中， OK， 黑暗的势力，神的国度在征战，你的奉献可以成为这个征战的一个力量， 你可以在其中有一份，不要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去后悔。那个时候说你挣的这些钱在神的面前一分钱不值，还是说你在神的面前神说你是一个忠心又有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开始奉献总的原则就是在本地教会奉献，开始学习操练，就在你当地的教会学习操练，用感恩的心，感恩的心，用诚实的心，不要跟神去捉迷藏，用单纯的心，不要说主啊，你给我一点，我给你一点，你给我多多 ，OK， 我奉献一点，你看你给我祝福什么地方？神是要祝福你，你奉献，那地方少一次疾病，那地方少一次车祸，神是要祝福你，是在你看不见的时候，神已经保守了你。我们要用爱心去奉献，爱神，而且要努力工作，好好的工作。你努力工作，好好的工作，在世人面前有见证，你可以多多的奉献，在奉献中有喜乐，可以使神的名大得荣耀。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智。最后我们说，在有一个作者叫华里克牧师，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个这个书叫《标杆人生》，他写的这本书的稿费收入有上千万元，千万元。当他有这么多的钱的时候，他给自己规了三条规定：第一个，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前是多么住什么样的房子，现在还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前开什么样的车，现在还是什么样的车。OK。不改变生活方式，90%返还给神。第三，成立三个基金会：艾滋病、培养传道人、环境和和平基金会。我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标杆是什么？难道我们在今生就是吃吃喝喝吗？我们就是出生、抓取，然后死亡吗？我们的人生的标杆是什么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祷告，什么是出于爱神的祷告，什么是符合神心意的奉献。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在奉献这件事情需要主来训练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提醒自己，好好的祷告，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要跟爱人在一起好好的祷告，说我们这个家庭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去奉献。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神只是这样的来信任我们，将他的金钱赐给我们当，让我们来管理。我们如何使用它呢？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你没有的。你不要说他富有 ，no， 神赐给你的那一份，你怎么样去使用？训练我们的眼光、爱心和信心，将属于神的那一部分归还给神。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与神同工，与神同喜乐，在神的国度中与他同喜乐。所以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好好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操练，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怎么样符合神心意的奉献。